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第四章，希腊、欧洲与亚洲，公元前480年到前334年。在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之间有一条狭窄的海峡，有些地方宽度不超过1000米。这片狭长的水域将加里波利半岛和土耳其的欧洲大陆部分分隔开来，希腊人称其为赫勒斯滂海峡。在这条海峡最狭窄的地方，有两座希腊城邦隔海相望，分别是塞斯托斯和阿拜多斯。在希腊传说中，阿拜多斯青年利安德爱上了塞斯托斯的阿佛洛狄特女祭司希罗。每天夜晚，希罗都会在塔楼上点燃灯火，而利安德会在灯光的指引下横渡海峡，与自己的心上人相会。一日，狂风大作，希罗的灯火被吹灭，利安德在大海里迷失了方向，最终葬身大海。据说，希罗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从塔楼上纵身一跃，殉情而死。公元前479年的冬天，在赫勒斯滂海峡靠近欧洲的一侧，一个波斯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下方的海域停满了凯旋的希腊舰船，他们刚刚帮助塞斯托斯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对于波斯人来说，这里曾是他们在这一地区主要的军队驻地。这位不幸被钉死的波斯人就是总督阿泰克特斯，他的死亡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两年之前，为了征服整个希腊半岛，波斯帝国的国王薛西斯率领一支大军跨越海峡。为了运送他的军队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薛西斯把船只首尾相连，组成浮桥，把海峡两岸连接起来。在薛西斯的大军进入欧洲之际，阿泰克特斯向希腊人展示了波斯帝国的威力，毁掉了当地一位希腊英雄的墓地，因为他曾经胆敢向大国王的领土发起进攻。这位希腊英雄名叫普罗特希拉俄斯，他的坟墓就位于加里波利半岛顶端的埃拉乌斯。据荷马史诗记载，他刚登陆特洛阿德的海岸就牺牲了，是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战死的希腊人。薛西斯对希腊的侵略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公元前480年夏末，在萨拉米斯岛附近海域，雅典人率领310只舰船组成的舰队重创了规模两倍于自己的波斯海军。在次年的普拉提亚战役中，薛西斯率领的陆军在希腊联盟的大军手中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事实上，在薛西斯的军队在希腊战场上失利之前，一支希腊联盟舰队就已经驶向东方，对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西部的领土发起了进攻。就在普拉提亚战役爆发的当天，在米利都北面密卡尔山的山脚下，受制于波斯人的艾奥尼亚希腊人与波斯军队交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独立。艾奥尼亚解放之后，希腊舰队沿着赫勒斯滂海峡北上，意图摧毁薛西斯搭建的浮桥，却发现他已经解体。夺回塞斯托斯并将波斯总督处以极刑之后，在海峡附近的一处田野里，他们发现了翻倒在地的大国王本人的战车。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位波斯国王敢于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西征。波斯对希腊的战争以阿泰克特斯的死亡而黯然告终，钉死他的十字架俯视着当年浮桥所在的海峡，无声地嘲弄着大国王企图统一两个大陆的狂妄。这是众多希腊城邦有史以来第一次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当希腊人回顾他们对抗波斯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时， 这场战争和特洛伊战争之间的相似性愈发显著。两场战争都是希腊人团结起来对抗外部势力，一次发生在特洛伊，另一次则是在希腊腹地，且两者都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希腊人开始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是由互相敌对的两部分组成，这也许并不奇怪。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撰写了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周游世界》，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即欧洲卷和亚洲卷。赫卡塔埃乌斯将有人居住的世界描绘为一个巨大的圆盘，四周被海洋所环绕。它被地中海和黑海平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而这两个海洋由赫勒斯滂海峡相连接。公元前449年，雅典人在塞浦路斯岛上又一次大败波斯海军和陆军，他们立碑纪念，称其为自从海洋将亚欧大陆分隔开来之后最伟大的胜利。两年后，雅典人开始着手在卫城为雅典娜女神修建一座新的神庙，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帕特农神庙。神庙四周的雕刻石板有14块，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上面分别描绘的是希腊人对阿马宗部族和特洛伊人的战斗，奥林匹斯众神对巨人族的战斗，以及希腊拉皮泰人对人马怪的战斗。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一目了然，在秩序与混乱、文明与野蛮、男性与女性、西方与东方之间有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而希腊就位于这条鸿沟的一边。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出现的匿名医学专著《论空气、水和空间》后来被认为出自名医希波克拉底之手，书中明确指出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差异。由于亚洲的气候比欧洲温和，鲜有极端天气，因此亚洲人的性格自然比欧洲人温顺软弱。在亚洲这样的地区生活，致使他们性格更加软弱，缺乏勇气，更易屈服于专制的政府。希腊人将所有那些不幸生活在劣等的亚洲地区的人统称为蛮族。可想而知，对于这种粗糙的种族二元论，最为持久的抨击来自居住在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人。这里所发表的是哈利卡纳索斯的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其目的是让前人的事迹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人们所遗忘，让希腊人和蛮族人的丰功伟绩不会湮灭无闻，尤其是说明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希罗多德对于波斯战争原因的探究就是这样开头的。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希罗多德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及波斯帝国的西部进行了广泛的游历，通过将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与自己亲眼所见的历史遗迹、自然现象及当地习俗相结合，他用散文式的叙述写出了一本极具思想深度和说服力的历史巨著，其长度是史无前例的。希罗多德的历史最终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二十年代，他的雄心壮志绝不仅仅是讲述希腊世界和波斯之间的战争那么简单。的确，此书最后以激动人心的笔触详细讲述了薛西斯对希腊的入侵，但是前半部分主要是关于居住在希腊世界外围的各个蛮族的民族志长文，讲述的是这些民族的历史和风俗，其中包括吕底亚人、波斯人、巴比伦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及利比亚人。在现代读者看来，这些文字似乎偏离了希罗多德撰写此书的主旨，但其实这些才是本书的核心。在对埃及的长篇记述中，希罗多德偶然提到，埃及人用蛮族一词来称呼所有不使用他们语言的人。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不同，希罗多德清楚地意识到蛮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撰写此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将所有非希腊民族归于蛮族的粗糙的欧洲中心主义。 在这一点上，希罗多德可谓后继无人。在他之后，没有一个希腊或罗马作家会以如此的同理心与洞察力书写非欧洲民族的情况。面对薛西斯的侵略，希腊各个城邦做出的选择都具有长远的影响。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底比斯人选择站在了波斯一方，结果他们被打上投靠波斯者的烙印，永远没能洗刷这种耻辱。Midether 一词源自 Mids， 因为希腊人根本就懒得区分波斯人和米底人。公元前479年，希腊城邦之一的埃奥尼亚获得解放后，伯罗奔尼撒人提议要在希腊本土和亚洲之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口交换。埃奥尼亚人将前往希腊本土，占领那些在公元前480年到前479年的波斯战争中站在错误一方的城邦，而那些屈服于波斯的希腊人将被送往亚洲，生活在大国王的统治之下。然而，雅典人强烈反对放弃埃奥尼亚城邦。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觉得伯罗奔尼撒人无权决定雅典殖民地的命运。诚如我们所见，对于埃奥尼亚人起源的这种说法，其动机并不单纯。对波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负责此事的是雅典人领导的新海军联盟提洛同盟。这个同盟的原始成员是那些最害怕遭到波斯帝国报复的城邦，其中包括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赫勒斯滂海峡沿岸的希腊城邦，还有爱琴海中部和东部岛屿上的希腊城邦。结盟的城邦必须为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提供船只，或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提供金钱。这个同盟在成立之初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从波斯手中解放埃奥尼亚，各城邦捐献的白银表面上是为了资助爱琴海东部的反波斯战争，但这个同盟的成立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修复雅典与埃奥尼亚人之间历史悠久的关系。埃奥尼亚人被认为是从阿提卡地区迁移到爱琴海东部的，所以从古代神话的角度来看，雅典人和埃奥尼亚人可以说是同宗。意味深长的是，这个同盟的金库就位于神圣的提洛岛上。提洛岛被认为是早期所有埃奥尼亚人举行大型节日庆典的地点。公元前六世纪的荷马阿波罗颂诗对这一节日进行了描绘。同时，这座岛屿也是神话中埃奥尼亚人的祖先阿波罗的诞生地。从一开始，共同的埃奥尼亚人身份就是这个同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如果同盟成员曾经以为提洛同盟是一个自愿的组织，现实很快就会让他们醒悟过来。第一个试图脱离同盟的盟邦纳克索斯岛很快就被雅典的舰队团团包围，用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话来说，是被奴役。随着波斯大军被从爱琴海沿岸稳步驱赶回去，越来越多的城邦加入提洛同盟，其中包括卡里亚、吕基亚和色雷斯这些非希腊人的城邦，更不要说埃奥尼亚人的城邦了。最迟到了公元前454年，同盟的金库就从提洛岛迁到了雅典。在公元前449年雅典人与大国王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之前，希波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然而，雅典人还像从前那样每年征收盟金，并且在同一时期开始将那些结盟的城邦称作雅典统治下的城邦。就这样，提洛同盟很快变成了雅典帝国。在其长达75年的历史中，雅典人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框架，为他们在希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支配地位辩护。雅典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厄瑞克透斯》中写道，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其他城邦的人散居各地，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雅典人声称自己是从土壤里长出的希腊人，自古以来一直扎根于此。 雅典人和新近来自希腊中部的多利安移民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这种对比是深思熟虑有所指向的。雅典人认为，最初是一个雅典的女人为太阳神阿波罗生下了伊翁，因为伊翁是艾奥尼亚人的祖先，所以所有的艾奥尼亚人城邦都可以被看作雅典的殖民地，这合情合理。雅典人对这个古老的雅典殖民神话加以利用，作为整个东部希腊世界的母邦，雅典要求他所谓的殖民地定期缴纳宗教贡品。在四年一度的泛雅典纳节时，每个附属城邦都必须献上一头母牛和一套盔甲以示感谢。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雅典人向希腊世界的各个城邦派遣传令官，提醒他们，正是雅典人特里普托勒摩斯最早将粮食带给了人类。进贡的城邦必须向雅典上缴其每年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一，而剩下的希腊城邦也被鼓励这样做，但并不强制。不过，这样的鼓励对斯巴达不大可能行得通。雅典的帝国意识形态建立在所有的附属城邦都是雅典的殖民地这一理解之上。当然，绝大多数城邦并不属于此列。诚如我们所见，色雷斯和小亚细亚南海沿岸的几个进贡城邦的居民甚至不是希腊人。关于雅典殖民的神话，值得注意的是，雅典人认为需要利用遥远的过去为他们的帝国辩护。这一时期，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开始出现这种用过去的神话为如今的领土所有权辩护的做法。公元前5世纪早期，伯罗奔尼撒东部的阿尔戈斯平原至少分属于四个不同的城邦，分别是西边的阿尔戈斯，以及东边的麦西尼、提林斯和米提亚。后面三个城邦在同一个供奉赫拉的圣所举行祭仪。这座赫拉神庙位于阿尔戈斯平原的东部，经由一条圣道与麦西尼相连。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大肆扩张的阿尔戈斯消灭了三个邻近的城邦，建造了一条新的圣道，直接将阿尔戈斯和赫拉神庙连接起来，从而将整个阿尔戈斯平原并入自己的领土。为了给自己的行为辩护，阿尔戈斯人对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的故事进行了修改。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赫拉克勒斯后裔夺回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后，四个幸存的后人以抽签的方式将其瓜分。克瑞斯丰特斯得到了美塞尼亚，斯巴达则落入阿里斯托德莫斯的两个儿子之手，而阿尔戈斯被分给了特莫诺斯。在消灭东阿尔戈斯平原上的城邦时，阿尔戈斯人所做的仅仅是拿回本来属于特莫诺斯的东西，赫拉神庙本来就是他们的祖产。公元前5世纪中期，爱琴海实质上变成了雅典的内湖，这个事实急需一个解释。帝国的建立并非偶然，多亏了波斯入侵十年前蓬勃开展的造船工程，雅典人建立了一支由30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的舰队，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无法望其项背。但雅典的发展还有更深层次的有利因素，只需扫一眼地中海的地图就可以看出，爱琴海地区的地貌是整个欧洲最支离破碎的。该地区有为数众多的小岛和多岩石的半岛，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其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据统计，在公元前400年，整个希腊世界包括至少862个独立的城邦，其中绝大多数坐落于爱琴海盆地及其周围。这些城邦大多非常小，人口超过万人的城邦已属少见。位于基克拉泽斯群岛北部的凯厄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估计，当时的总人口在4000到6700之间，分布在多达四个城邦之中。典型的爱琴海小岛和它最近的邻岛之间不过几千米之隔，在这些密集的海上城邦之间，联系和交易都极其容易。政治上的分散并不意味着相互孤立。爱琴海群岛蜂窝状的地貌 为每个城邦内部的经济专门化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只要岛上的作物能够自给自足，像凯厄岛这样的小岛就能集中精力专门从事橡子或者是红赭石的生产。因为居民们知道诸如橄榄油和浮石之类的东西总是能够从邻近的岛屿进口，斯波拉提群岛北部的小岛佩帕瑞托斯和伊克斯盛产优质的葡萄酒，足以供应远到黑海地区的广大市场。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爱琴海地区的总人口可能超过了其在二十世纪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但这些当地的专门化生产和交易网络已经十分复杂，足以满足其需求。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现代凯厄岛上人口最高纪录只有4900人，这个数据来自1896年的人口普查，而今天该岛上的常住人口约为2400人。这个繁荣的网络非常脆弱，而雅典人无情地利用了这一点。只要一个大城邦掌握了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较小城邦的极度分裂就会变成灾难性的不利因素。据悉，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少有248个城邦曾经向雅典纳贡，其中的大多数是像凯厄岛上的四个城邦那样永远不可能抵抗雅典海军力量的小城邦。因此，雅典人能直接利用这个现成的商品和自然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系统。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对凯厄红赭石的强势垄断体现了雅典帝国的复兴。与此相似，我们还看到雅典逐渐垄断了爱琴海北部沿岸的木材进口。公元前五世纪二三十年代，雅典和马其顿国王佩尔迪卡斯的盟约规定，马其顿的奖饼只能出口到雅典。就复杂性而言，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帝国不同于迄今为止欧洲出现过的任何一个国家。据说，雅典公派到海外的常驻官员多达700名，是后来的罗马帝国派到各行省的官员数量的4倍。一条在帝国内部每一个附属城邦都统一度量衡的法令，有很多副本流传下来。帝国行政的一个方面尤其值得强调。从公元前454年起，雅典人开始定期在石碑上铭刻他们的财政记录。每年各盟邦所缴纳贡物的1/60要献给雅典娜女神。每年的缴纳记录都被刻在纪念性的石碑上，保留在卫城。今天，这些石碑被称为雅典贡物清单，这其实有点误导。与此同时，雅典人还开始在石碑上铭刻庙产、建筑和不动产出售的记录和人员伤亡的情况。像这样的记录事无巨细，雅典是希腊世界第一个养成记录习惯的城邦。这对现代的历史学家而言意义重大，多亏了这些为数众多的书面证据，古典时期雅典的经济史才能得到如此细致的研究。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城邦来说，这都是难以想象的。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其他城邦在这方面的发展迟缓得可笑。希腊世界的另一个强国斯巴达留给我们的只有公元前五世纪屈指可数的几段铭文。根据其中一段铭文，自愿的盟邦给斯巴达的战争支持竟然是葡萄干。看来斯巴达人原始的记录习惯也反映了同样原始的当地经济。到了公元前五世纪50年代后期，雅典帝国从雅典统治下的城邦收取的贡金被公然用于雅典自己的各项工程。对雅典卫城的庞大修葺工程始于公元前五世纪40年代，可能最让现代游客印象深刻的是帕特农神庙。雅典娜女神这座壮观的金库实际上相当于雅典帝国的中央银行。对雅典人而言，真正的奇迹是卫城的前门，这里是通向卫城的纪念性大门。和帕特农神庙不同，卫城前门是世俗建筑，并不具有特定的功能。在区区入口上不惜重金将大门建造得宏伟而壮观，这本身便是雅典财富与权力的体现。最重要的是， 涌入雅典的大量财富为雅典城邦内部的一场政治变革创造了条件。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共和国，阿提卡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几乎独立于城市中心，阿提卡将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城外的村舍，这些村舍被称为德莫，许多德莫很大，本身就足以成为小型的城邦，例如阿提卡北部烧炭的小镇阿卡奈。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雅典的政治体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主要目的是给予那些地处边远的德莫在城邦的中央政府发声的一席之地。在贵族政治家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新体制之下，所有的重大决策权都掌握在公民大会手中，而公民大会向全体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开放。公民大会每月只召开一两次，其议程由新建立的全职500人议事会指定，每个德莫的议事会成员按照固定的配额选举产生，数量和其人口成正比，每年一选。最大的德莫阿卡奈每年选派22名议员，而最小的村落每两年选派一名议员。克里斯提尼推行的体制让雅典的政治活动有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框架。然而在这个新体制实行之初的50年里，由于政府不能向官员支付薪水，贫困的雅典人对政治的参与很有限。毕竟对于大多数雅典人来说，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全年担任议事会成员是不现实的。因此和以前一样，雅典的政治依然掌握在少数富有家族手中。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帝国的部分收入才开始被用于支付议事会成员和公职人员的薪水，后来出席公民大会者也可以领到津贴。与此同时，克里斯提尼做出一项极其大胆的尝试，公职人员的选举被废除，公职人员和议事会成员的任命开始采用在所有雅典公民中抽签选举的方式，任期为一年。这样一来，年龄超过30岁的男性雅典公民可能有近一半被要求轮流参加城邦议事会。